大家好，我们是
大
大
叔中
文。今天呢非常花俏，对不对？不过我们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Dorius 老师，掌声鼓励。相信各位观众对多老师非常的熟悉了，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
多老师每次来都带着一个很流行的词条，比如说上次是裸辞，对吧？
吓我一跳，然后讲快一点，裸辞。今天的词条不一样
了，有新的词条，对，而且我们特意等一段时间，让多老师多累积生活经验来跟我们分享。所以今天的词条是什么？
今天的词条是数字游民。
多老师，我觉得这样好了啊，因为我们有一阵子没有跟你见面了，观众也是一样，你可不可以大概述说一下你怎么从平民老百姓转换成数字游民的这个过程？
数字游民也是平民老百姓好吗？
应该感受还有这个过程都很特别。
上次裸辞的时候你还说不知道要做什么，正在考虑，后来发生了什么？
如果一旦辞职了，裸辞了，然后就不想再回到公司这个环境去工作了，就会去思考怎么以自己个人为单位去工作。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其实并不需要你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因为三年的疫情虽然说带来了很多创伤，可是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和很多新的工作生活方式，也是催生了这种数字游民的工作的一种趋势。
对，我们现在知道 Dolores 老师的名字真难
念，多老师
多老师
多老师现在去了大理嘛，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大理？
选择那个地方。 对，
因为我去年其实我刚辞职之后就来大理转了一圈，在附近都玩了一下，就是大概小一个月吧在这边，然后当时的感觉就还蛮好的。一方面是这种自然的原因，大理这边有很多的山啊水啊，山清水秀，然后这种能量非常高，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像我一样奇奇怪怪的人，他们也在大理。
那你怎么交到新朋友的？
那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开始社交，因为我搬到大理之后就在疯狂的工作，就是零社交的状态。
那你现在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在做一套我自己的课程，就是类似于自己创业吧，但是这个创业的话它其实并不是说像你进货然后去囤积然后去售卖什么的，
对，
是完全用自己的这种知识能量去做一套自己的课程。因为毕竟我也是有十多年经验的中文老师，然后也是想要做一个产品来给自己这个职业生涯提高一点点的高度，然后有一个一致性的东西去展示。
多老师，你现在因为在大理的确也是需要一些收入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现在设计的这种课程大概是对象是什么，然后目标是什么？
我的对象就是零基础的学生，就是最初级的学生。
很需要。对，
然后我就是设计了一套这种线上的录播课程，然后我又把我那种无厘头的脑洞带了进来，就是我会设计了非常多就是看了以后让他们很难忘的情节，让他去帮他们去记住这些生词和语法。
我总能想到那个多老师小剧场在那个 Instagram 的，
是的，
那个贴胡子什么的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我教这个方位的时候就是什么什么在哪儿，我真的脑洞好大，我教的是小三在哪，就是有一个人他冲进一个房间里面他又找到这个小三，他说在床下面吗？不在，在桌子下面吗？在卫生间里吗？
很好，又复习了小和三都复习了，对吧？
那多老师你这个课程比如说有几集还是有几个 episode？
一共是有四个 modules。 第一个呢就是讲最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的拼音和汉字。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跟个人有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姓名啊年龄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喜好呀，还有身体部位啊等等。然后第三四个部分呢就是讲的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就主要是在中国存活需要的一些
生存中文。
对对对，比如说就是怎么点外卖啊，就是怎么去怎么买，就是用 APP 买菜，然后用扫码支付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符合现在中国现代生
活
的这种。
大家听到多老师这样描述啊，大概心里都跃跃欲试，觉得这个教材应该很有意思啊。那多老师同学如果想得到这个材料应该要怎么跟你 这个联系呢？
就是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就我会放那个链接。
我今天其实要跟多老师这个请教一下的，因为我对他这个数字游民的基地很好奇。我就是如果我去一个数字基地的话，我想知道提前知道那边的生活什么样子，你怎么遇到刚才多老师的说的奇奇怪怪的人。
首先我觉得这个属于一个个人的需求，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种社交需求的话，那你在家里面，你在哪个城市，你在鹤岗，你在什么祖国的边边角角或者世界的各个角落，你都可以做一个数字游民。但是如果你有需求想要去找到跟自己比较像的人，那你就可以去这种所谓的数字游民基地。但这个基地它其实又不是说那种形式化的说啊大家都来这工作呀，像那种 WeWork 你可以租个工位的那种。对，也不是这种，就可能大家就是找个咖啡馆，然后他的桌子和椅子高度适合你工作就行了。
但住宿还是你自己找对吗？不是说一个大家都。那我想错了，我以为是你们住一
个有一个地方。
是有的，大理是有这样的地方，它是有那种数字游民可以住的地方，它那个地方也会提供住宿，会提供办公的场所，然后也会提供一些公开的活动。大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因为我可能并不太需要这种工作方面在一起的这种交流，所以我就倾向自己在家或者去咖啡馆随便去个地方就行了。
因为说到大理，以前我都会想到是一个给游客的地方，就是欢迎很多游客来玩。现在你觉得开始有一些配套设施来专门服务于这个数字游民是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千人千面，就是大理也是在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一面嘛。像可能很多游客来，他就是来看看古城呀，来看看这边的一些游乐的设施，或者是去爬爬山什么的。但是在我看来呢，就是这儿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有很多怪怪的人。就是如果你去古城晚上有那几条街就摆地摊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卖的东西就很神奇。有的是真的产品，有的就是比如说闲聊给你看看什么前世今生，做了塔罗占卜，就是满地都是。
还有人卖那个瓶子里面装空气然后卖空气，有没有？
是啊是啊，就是只要你能想到就是什么样的都有。而且你可能不小心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会发现大家的职业灯就是五花八门的，就是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不会做的。像生命教练 life coach 啊，还有这种就是疗愈师啊，就是遍地都是。
不过我想问多老师哦，在这个当数字游民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困难？我相信也是有的。大理的消费会不会很高呢？住的方面会不会不好找呢？
我觉得这些困难并不是给数字游民的困难，而是就是任何一个来大理的人都会遇到的困难，比如说住宿嘛。但是大理的住宿是非常好找，而且价格很便宜，因为这边的人基本上就是遍地都是民宿，就是因为有很多游客嘛，所以他们基本上月租就是1000多块钱，就是在北京的话，我的房租是6000，但是就是
月租1000多块，
便宜。
对，
我现在就过去。
是那种
太便宜了吧？
就是民宿的话，就是像酒店一样嘛，你只有一个房间，就是有床的房间。但是像我的话，因为我就是孤僻老人，就不想和任何人一起住。然后也不想和任何人共用厨房啊，这个就比较难找。因为在大理基本上就是有自己的房间和卫生间，就是那种民宿，但是它是有个公共大厨房，就是或者甚至是大家都不想做饭，然后老板可能每天做饭，大家就拼餐。
哦，好多电视里都是这样，
对，
看到
对对对
对，
所以你是整租的对吧？
对，
套公寓。
非常的矫情的一个人，我就是一定要自己整租一个公寓，然后有自己的厨房、自己的卫生间，然后就租到我现在这个地方。
那多少钱你这种？
我这个要2600，这个是
那也不贵啊。
2600是月吗？一个月2600？
一个月，对。但是我现在
一个月2600，
只租了3个月，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就想不用先租太长时间，因为万一我不喜欢就要换嘛。
哇，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哎，我觉得这个让人家，你看这个镜头转过去就觉得身心灵都提升了。
这一个地毯呢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喜欢的，我就自己用那个 Canva 是一个设计软件设计之后发给卖家，才帮我打印出来的。
我其实蛮好奇的哦，就是多老师先聊一下你的心情变化哦，就是在北京的心情跟在大理2个月之后，你觉得你心情上有什么转变？是变得更有目标了，还是变得更没有目标了？是变得觉得人还是懒散一点好， 轻松一点好，还是觉得人还是要有事业好。
我知道我本性就是懒散，然后我现在都是拿一个绳子拴着自己，赶紧干活。对，就是这种，然后就不能再懒了，干不完了。就是我也蛮享受就是这种工作的过程，但是如果像
对，
现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坚持太久，我可能
是
也
很
要
累，
休息。对，
其实我很
所
好
以
奇，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很多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他们逃离北上广嘛，都会像杜老师说的，像去大理啊、成都啊、景德镇等等啊，这是他们就是想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对吧？很多人有这么一个目标。我其实想了解的就是你理想中的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和这个数字移民的生活契不契合？
还算契合吧。其实我也不算逃离北京，因为我是在北京待够了，我
待
不是
够，
说
对对
因为
对，
北京
体
给
验
我
够
压力
了，
很大，所以
体
我要
验够
走，
了。
不是北京让我走，是我再见。我觉得理想的生活也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就是说时间和地点都比较自由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也不太希望有什么东西把我就是圈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做了离开北京的决定之后，好像再做一些迁移的决定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我在北京去年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觉得过得很没有意义，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然后既然我们的工作在哪儿都可以做，为什么不去多看看这个世界呢？这样想的话，可能去旅行啊，在路上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有在路上，不是因为这种现实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些这种限制，所以他才没有去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在
对
路上。
对，
那你会想
我
这
觉得，
个追求这种在路上的生活吗？因为大理它是一站嘛，你后面还有很多站吗？
对，因为我其实只是把大理当做一个基地，我就是想。我可能等这个房子到期之后，我去再找一个更便宜的房子，然后把东西放在那儿，就是说它就作为我的一个基地了。然后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会在这儿。然后等到我再回来，然后再出去。如果我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地方，我就再搬过去。所以没有别的这种限制。
多老师，你就一个行李箱吗？一个大行李箱，一个小行李箱，
还是
我
十个
好
行
多
李
东
箱，一个
西，
背包。
好多东西，好多东西的，
女生怎么可能东西少呢？笨叔，你想啥呢？
那你带多少东西
他
过
还要
来
扮
的？
演那么多角色，那服装怎么办？
是啊，我还要
啊，
想一
对
下。
对，
我搬到大理，其实也是没有带我所有的东西来，还有一部分东西在北京。比如说
北
我，
京，
我是一个很喜欢做饭的人，我还有什么空气炸锅、微波炉等等都不能带过来，
哇，那当
所
数
以
字
在。
移民就意味着你得极简主义啊，你就要不断的去割舍掉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有物欲的，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要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我不想要它的时候，我也不会心疼。然后在这边，其实，有很有意思的活动，就是有一个俄罗斯的女孩，她办了一个服装交换的活动，所以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把自己穿腻了的
旧衣
衣服
服，
带到这里，然后互相就是现场，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然后还可以去试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个走秀，就是穿上自己当天的战利品，然后大家去走个秀，拍个视频，
很
就
有
是非
创
常有
意
意思的活动。
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多老师可不可以讲几个，就是你在大理遇到的这类的活动？我相信可以给一些观众们一些新奇的感受
我参加了一个我最喜欢的活动，因为我喜欢跳舞嘛，它就是
啊。
叫做
肚皮舞，
不是，它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舞蹈，叫狂喜之舞，就是它会放音乐，然后你完全就是你的身体跟随这个音乐的流动去做任何的动作。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去现场看的话，就会觉得进了疯人院，
群魔乱舞的感觉吗？
就是每个人完全就是沉浸在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随
里
着
面。
音乐摆动自己的身
对，就是
体，
你
不需要任何
那我
的
和笨
不
叔
管。
去就在那尬舞，
对呀，就是
不是，
完全没有章
我得
法。
先吃个致幻蘑菇吧，再过去跳。
狂喜它其实就是你吃致幻蘑菇之后，不是也会有那种幻觉一
就
样的，
是
就是把它实质化到你的动作上面来。其实我觉得
对，
不用吃致幻蘑菇，也不用
就
就
是
光
那个
想。
音乐就会让你自然而
对，
然的，
是的，是音乐就给了你这种非常流动的感觉，然后就让你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然后。去进入某一种状态。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舞蹈是在一个草地上，然后大家就是都光着脚。我看到两个人在碰触的时候，他其实就是 可能碰到又可能没碰到，但是你给他一个力，他会动一下，然后他再推回来，有点像太极拳，但是呢又
对对
是
对，
舞蹈。对对对，就是茶叔这种，
就
对。然后
我
对
学过
啊，
太极拳，
不用顾及会不会弄脏你的衣服，就在草地上可以滚来滚去，也可以坐下来，就是可以站着，就是完全释放掉任何这种人类社会对你的束缚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类的活动的确是有一点让我们大开脑洞，而且有点违反我们社会传统给我们的束缚，对不对？反而特别多的人会想要突破这个藩篱，然后去接受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我就会想去，就是跳跳看，而且不会有人说你动作笨拙，或你怎么这么不会跳，不会，大家都是用很自然的眼光去看这
因
件
为
事情。
所有的那种就是去评判别人的标准，都属于社会规则的一部分嘛。
都
但是
没
在
有了，
这里，
对，
是完全摒弃了这种社会规则的。
多老师，
好的好的，
你从北京到这个大理的这个过程中啊，你有没有一个期待，恋情上的期待？比如说，真的你希望到大理之后会遇到一个好人？
还是说数字游民这个身份让你觉得啊，没有办法很长时间的交往一个对象，因为可能
会
三
不
个月以
会？
后
就
你
是
要换一个
数
地
字，
方或者
有
怎
的
么样？
数字游民会希望说，我到了大理当数字游民，是不是在情感上面也可能会有一些发展的机会？会不会
其
有
实
这
这
种？
是有一个变化，就是我突破了一个限制性的思维。那以前的话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嘛，所以可能会说啊，我可能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不会很久。那我如果谈恋爱的话，会不会就是只是一段短短的情缘？但是后来我突破了这个限制，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可以跟着我一起走的人？如果他也是数字游民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可以一边工作，一
浪
边
迹
一起
天涯，
出去，对呀，去别的地方。
对，
那如果说你到了一个有很多数字游民的地方，你就很容易碰到这样的人，是不
明
是就
白，
比在北京的这个几率要高？因为在北京很多人都是想留下嘛，因为北京就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这个我觉得数字游民真的很有意思，我也很想去当数字游民。不过我一直牵挂的就是，比如说经济上会不会比较不稳定，这
数
个
字
部
游
分，
民其实它是有一个特点的，数字游民他一定是他的收入，是要高于他所生活这个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所以他其实是去享受了这个地方的一个红利，就不可能说我赚着，比如说
很低的，
这个中国的工资，然后住在纽约，那我肯定不是一个数字游民。但是
对，
如
很
果
不
说，
享受，对，
对对对，如果说我是一个给美国的一个大公司做 IT 的人，那我可能，然后我又人住在巴厘岛，那这样的话，我的收入是远远
幸
高于
福
当
死
地的
了，
收入水平的。对，所以在巴厘岛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比如说在德国的工程师啊，或者是在什么英国的这种设计师，但是他们人是住在巴厘岛，他就会享受这个当地的红利。
哇，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你要当数字游民，你要确定你的收入是可以 cover 啊你生活的开销，而且要多余，你才能够真正享受数字游民的这种快乐感。
对，如果你只是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别的地方工作，你可能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就不一定是一个数字游民。
对，
多老师其实思维非常的发散，就是你可以从他的做 IG 的那些东西出来，可以看出来。我觉
同
得就
意，
是思维很发散的人，就是可能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安定下来。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有家庭的人，我会觉得可能在一定的阶段，在一个阶段是不是就会寻求安稳的、安定的生活，还是说你会这种数字游民会一直走下去？
因为在路上肯定会消耗你一部分精力嘛，你要选择去哪里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怎么去容纳到当地环境里面去？如果说你有这种经历的话，你可以去做；但如果说没有这种经历的话，肯定是想稳定下来。比如说，如果我以后结婚生孩子了，那我要照顾小孩的话，肯定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去说，哎，我们搬家吧，搬到哪里去的。
然后我们流浪吧什么的，不
但
可能，
是呢，也
对，
不乏有这种人啊，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其实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跟国内的带孩子方式不同的一些
不
点。
一
比如
样
说，在
啊，
国内可能年龄很小的小朋友不会带出去，因为就怕磕了、怕碰了，然后会带一堆东西去保护他，然后爷爷奶奶也会唠唠叨叨的。但是我在国外，其实常常看到就是父母两个人可能领着一个小孩儿，然后推着两个小车，可能三个孩子就出去玩了，就出去旅行了，也没有说担心这个孩子磕到碰到怎么生病啊什么的，就到了异国他乡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思维的变化吧。
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他每天在工作， 但是他也每天想要转换到自由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又下不了决心，变成是他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一直彷徨、左右举棋不定的一种状态。你会怎么建？因为你现在决定了这个数字游民的路，你会怎么给这些年轻人，讲得好像你很老一样，你会给这些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因为你都经历过了嘛，你经历过北京这种喧哗、那个繁华的生活，现在又经历到了这个大理很特别、不同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人生道路就是只适合你自己一个人。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做这样的选择，然后我就去推荐别人也这样做，因为可
没
能
错。
从性格上或者从一些其他的方面来说，不一定适合他们。就像裸辞这件事情，很多人辞职之后他们会非常焦虑，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一样就什么都不管的摆烂，他们可能过了一两个星期就要去找工作了，然后我就是完
更
全
忙
不
了，
想
就很
找工
担
作呀。
心。
是啊，就是心态如果不一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一样的决定，然后你做了这个决定也不一定有一样的结果。然后其次就是，不管你在哪里生活都是围绕你自己的，而不是围绕其他的东西的。但是有很多人可能真的在，即使在北京这样大城市，他没有办法就是下班之后去放松下来，他可能心里还是记挂着工作，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玩啊。这个就是完全是个人的一个生活的选择，我也不能说谁对谁错。那像有的人可能
没
还觉得
错，
我不务正业，觉得我这个人不负责任什么的，对啊，就是完全都是一个评判的标准。然后像数
没
字
错，
游民呢？很多人也尝试了，也可能有也失败了，然后
失
又
败
或者
了，
成功了，对，所以他们也会再次回到公司去工作。其实我在成为数字游民之前，我听了很多的播客，就是之前做过数字游民的人在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听了一些调查，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最后还是回到了公司里面，因为公司毕竟是它可以给你一个更稳定的生活、更稳定的收入。但是做数字游民的话，你可能会想更多的东西，这就
没
完
错，
全看你去权衡生活中哪些东西更重要，是稳定更重要还是自由更重要？所以我不会说，我推荐你们都像我一样，我会说你要找到自己的路。如果说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在犹豫不定，我到底要不要辞职，要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只要我现在的这个逻辑不是逻辑，哲学就是，
我
只
知
要你
道，
没
我
死，
知道，
就还有退路，对不对？对啊，
我
就
有
是
看到你
我。
那个 Instagram，对，
是
我
啊，
完
就是
全同意
感觉，
你，
对啊，辞职了之后去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还可以回来嘛。但是有很多人他是担心，我出去了，我可能回不来了。他如果有这种担心的话，那就真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就是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显化的能力，它不一定是显化都是好事儿。如果说你脑子里成天都是在担心一些坏事儿的话，那可能就真的会把这些坏事也显化出来。虽然说我不能推荐大家去做什么，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下这种头脑里面想法的清理。如果说你脑子里面有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想法，可能你整个人生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会更阳光一些，然后机遇也会更多一些。如果你脑子里都是限制的话，那你就是不停的在自己身上套各种枷锁嘛。
我同意，我觉得有时候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加给我们的。比如说，我现在读这个对西汉语，然后我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是20出头，然后第一次出国，然后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是说我的5年计划是什么，我要不要回国？然后他们就是每天就是好不容易过了疫情，终于出国了，他们不去享受这个巴塞罗那的生活，而是就是去泡图书馆。或者就是想我要准备那个多考一个证书，回国以后找个好工作。我就觉得你都已经来到这儿了，晚上应该
就享
或者
受
白
这里的
天
生
周
活
末
吗？
的时候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去就是真的享受这个，不要想得太，就给自己好多限制，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准备我的未来
就是
系
很
的。
多人他没有那种活在当下的这种感觉，他总是想要未雨绸缪，但是其实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计划没有变化快"，对吧？就是你可能是这么计划的，但是可能突然出现一个事情，你的计划就改变了。我不是说完全没计划，比如说像你去很多公司面试，人家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未来5年，你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是可以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我觉得它是真的会实现的。你只要把这个方向定了，然后其他的路自己就会给你铺开。
我觉得这个每次邀请到多老师来啊。 都觉得多老师成长了不少，然后呢生活方式啊也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每一次跟多老师聊天，其实啊好像在访问他，可是我觉得我的心里又觉得更开阔了一些，我就觉得说不同的生活方式果然会带给人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愿景。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